天我们跟随电视剧《梦华录》，走进元代杂剧大师关汉卿的《赵盼儿风月旧风尘》。
阅读开阔视野，豁达心胸。阅读寻到来处，明白归途。在阅读中看见不一样的世界，遇到更美好的自己。林可辉阅读世界。
近期刘亦菲陈晓主演的古装偶像剧《梦华录》热映，电视剧的内容改编自关汉卿的杂剧《赵盼儿风月旧风尘》。当然了，电视剧的编剧在原作基础上大力增补内容，满足了一帮粉丝的热追。
女人做生意本来就比男人更难，
想要在东京立足就不能玩了。
女子贵自立，一旦想要依靠别人就有了弱点。
我是可辉，今天我们跟随电视剧《梦华录》，走进元代杂剧大师关汉卿的《赵盼儿风月旧风尘》。其实随着电视剧《梦华录》的播出，大家也对于关汉卿的原作产生了浓厚兴趣。当然，原作距今已经很多年了，具体创作时间已不可考证。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刊行于万历43年，也就是公元1615年的《元曲选》。不过，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家谭正弼在他的学术著作集第12册中详细地记载了这个故事。赵盼儿风月旧风尘，以下简称旧风尘，全剧总共4折，总体来说是关于女性智慧的喜剧故事，但是中间也蕴藏着古时被屈辱的底层女性们的悲哀，也算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今天阅读世界，可辉跟大家走进赵盼儿风月旧风尘。大家可以一边听听解读原作，一边跟《梦华录》对比一下，看看你喜欢原作呢，还是喜欢《梦华录》的剧情呢？为什么呢？所谓风月旧风尘，就是利用妓院中追风卖笑的风月手段，去解救沦落在风尘里的姐妹的意思。故事描画了汴梁妓女宋引章受到了周同之的儿子阔商人周舍的欺骗，宋引章嫁给他之后备受欺凌和摧残，只好偷偷写信求救于同行姐姐赵盼儿。赵盼儿闻讯之后准备了花红彩礼前往郑州，依凭着自己的美丽和机智，盼儿赚取了周舍给宋引章的休书，从而救出了受难的姐妹，惩罚了无耻的恶徒。年轻憨直未谙世事的宋引章为了跳出火坑，经不起周舍甜言蜜语的引诱，决定嫁给这个坏蛋。而真爱宋引章的那个穷秀才安秀石赶来告诉赵盼儿的时候，央求他前往劝阻。其实起初赵盼儿听说宋引章要嫁给周舍，就立即表示反对。对于盼儿来说，他何尝不想早日从良，摆脱官妓这种悲惨的境地呢？但是他深知道从良是不容易的，他说待嫁一个老实的又怕进士而难成对，待嫁一个聪俊的又怕半路里轻抛弃。这表明了他对现实生活是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的，可以说赵盼儿绝对是人间清醒的。 长期处于屈辱生活当中，生活磨练了盼儿，使他具备了认识人和应付任何事变的能力。起初他就一眼看穿了周舍这类浪荡子弟表里不一的虚伪面目。当宋引章向他叙说周舍对自己如何的殷勤，说到知重，夏天打扇，冬天温被，出门时还亲自替他提领系整钗环的时候，赵盼儿只是微微一笑，指出了这不过是嫖客惯用的伎俩。盼儿说尊一味是虚皮，同时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周舍有狠毒的本质。你到这子弟情长甜似蜜，但娶到他家里多无半载周年相弃至，早弩牙突嘴，拳追脚踢，打得你哭哭啼啼。由此赵盼儿还发表了一番理论，论到做丈夫的做不了子弟，做子弟的做不了丈夫。这些清醒的认识都表明了他对这些宦官子弟有着深刻的认识，对于人和人之间的阶层关系也非常的清楚。他知道这些子弟和他们这些官妓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真情，只不过是玩弄和被玩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人间清醒赵盼儿就从这一刻开始和周舍针锋相对，他反对宋引章嫁给周舍，这可以说是他和周舍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在这个回合里，所有的读者、所有的观众都可以看到盼儿的智慧和丰富的处世经验。但是涉世未深的宋引章没有听从姐姐的劝告，他执意要嫁给周舍，终于落入了这个恶棍的魔掌。周舍把宋引章弄到了手，马上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原文写道，果然不出盼儿所料，引章到了周舍家里，一进门来就是50杀威棒，从此招打木骂，看看要死在周舍手里。刚巧隔壁王货郎要到汴梁去做买卖，他就托他带信儿给母亲和盼儿，叫他们快来相救。当初赵盼儿劝说宋引章的时候，宋引章曾经恶语顶撞过姐姐，声言我便有该死之罪，也不来央求你。为这句话，盼儿心里一直存着疙瘩。看到结义的姐妹被无情的棍棒抽打，赤津津的鲜血直流，她深切的同情宋引章，发出这样的感慨：惯曾为侣偏怜客，自己贪杯惜罪人。共同的命运让她对风尘姐妹宋引章的苦难感同身受，他还是决定尽释前嫌，毅然决然地历险救助宋引章。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赵盼儿，在危难之时却充满了侠肝义胆，爱憎分明，在那个时代里真是一个突出的鲜明的女性形象。在《旧风尘》整个戏中，赵盼儿和周舍是主要戏剧矛盾的双方，但他们的正面交锋到了第三折才正式开始。作者关汉卿有意在前两折先安排了赵盼儿和宋引章的矛盾，以展示他的思想性格。有了这两层的铺垫，后半部分便可以集中力量，用酣畅的笔墨来描写赵盼儿的奇谋异行，完成了整个的盼儿的独特的形象塑造。在《梦华录》这部电视剧当中，赵盼儿的扮演者是神仙姐姐刘亦菲，才貌双全。当 当然，这部电视剧对于关汉卿的旧风尘有诸多的改变，不变的是赵盼儿和周舍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赵盼儿的对手周舍不是个容易对付的家伙。作者原写道，周舍在酒肉场中30载，花心整照20年，在这样的欢场里磨练得非常的皎洁。然而赵盼儿看准了这个花花公子是贪财好色的，于是抓住了这个短处，决定以己之长击彼之短。盼儿决定用风月的手段去制服周舍，为此他精心地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并且带了衣物行李到郑州去找周舍。见到周舍，赵盼儿压抑住内心的愤怒，一席话五味皆全，使得周舍酥了骨头，麻了心脏，解除了戒备。接着赵盼儿又故意挑起周舍和宋引章的矛盾，引来宋引章一记骂电。在这样的时候，周舍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落入了盼儿精心设计的圈套。盼儿趁机让周舍休掉宋引章，周舍一口答应了，但是内心里他仍旧是个狡猾的家伙。为了防止煎蛋两头脱，他心里想着，不把赵盼儿这头摇撼的实在，就不能轻易地放掉宋引章那头。可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赵盼儿早有防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骗局反击骗局，周舍终于上当。宋引章拿到了休书，周舍发觉上当了，拼命抢休书。这是关汉卿的《旧风尘》全剧最为紧张的高潮一刻。剧中写到，周舍急急地追赶宋引章，追赶到了又骗他，说休书是假的。原文写道，休书上手模印该有5个指头，哪里有4个指头印的休书呢？引章急忙取出休书来看，这一下就给周舍一把抢去，咬在嘴里咬碎了。宋引章不由得害怕起来，可是盼儿却机敏地说，别怕，咬碎的是假休书，真休书我早就藏起来了。赵盼儿机智老练的性格特色在这段剧中得到了最为鲜明和充分的体现，作品主题也与此同时突出完满的得以揭示。最终周舍失败，戏似乎可以结束了，然而作者又添上了一场公堂结案，让赵盼儿早已安排下的伏兵安秀才来控告周舍强占了他的聘妻宋引章，从而使周舍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勇于救人，侠肝义胆，机智老练，这就是那风月旧风尘中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风尘女子赵盼儿的形象。可以说，在我国古典文化人物长廊中，旧风尘中的赵盼儿是一朵熠熠生辉的奇葩，在她身上集中了底层女性身上的许多优秀品质，焕发着动人的艺术魅力。可会记得《古戏曲目录提要著作·曲海总目提要》中说，小说家所载诸女子，有识别英雄与未遇者，如洪福之于李卫公，梁夫人之于韩继王，有成人之美者，如欧宾之歌人，董国度之妾也，有为豪侠而诛薄情者，女商经13娘也。剧中所称赵盼儿，似乎兼善众长。这个论断说到，赵盼儿这个侠义形象的塑造，似乎兼具百家之长， 不仅对当时下层人民的斗争是一个鼓舞，而且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也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
有一种萧瑟的模样，似月光落在离人的心上，与江河如何相望，风吹过岁月的熙攘，叹繁华落尽空余香，角落是几般忧伤，诉不完悲欢一场，怪只怪这纸短情长，心尘为你荡漾，风月为你痴狂，谁为你不惜时光，等地老等天荒，等某天再回望，笑看所有沧桑，执子之手，不负思量。
今天我们跟随电视剧《梦华录》，走进元代杂剧大师关汉卿的《赵盼儿风月旧风尘》。古装偶像剧《梦华录》引起了大家的热议，那可谓是火得一塌糊涂。电视剧扩充了太多内容，跟原作差别很大。在阅读上，我们还是遵照着阅读原来的经典。不过也看到了，改编也没有改变大概的主题，那就是古时代底层女子智慧救人的故事。女主角赵盼儿有颜值有本事，洞悉世事人心，侠肝义胆。她不仅救了姐妹宋引章，还改写了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不幸的妓女的形象。有不少作家以动人的笔触描绘过底层妓女们血泪斑斑的生活，令人心酸的身世，比如白行简的《李蛙传》、话本小说《卖油郎独占花魁》等等，他们都从不同程度体现了青楼女子的悲惨遭际。但这些作品大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很少描写到这些女子的坚强反抗和斗争。只有到了关汉卿的笔下的赵盼儿，才真正展现了这些女子苦楚屈辱挣扎和抗争的美好灵魂。看电视剧《梦华录》，读关汉卿的杂剧《赵盼儿风月旧风尘》，可会眼前出现了一个圣经女性的形象，就是《约书亚记》二章记载的妓女喇合。如果说赵盼儿情深义重救了自己的姊妹，那么妓女喇合就是义薄云天，救了两个陌生的探子。在圣经约书亚记二章记载，摩西死后，神兴起约书亚继续带领以色列民前去迦南美地。在预备过约旦河的时候，约书亚派出两位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城。耶利哥词义是芬芳，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直到今天，观光客可以在耶路撒冷的东北方寻找到废墟，不断出土的考古遗迹都在证明圣经的记载是真实的。中国伟大的万里长城是城墙，耶利哥也是厚达30尺的厚墙，守望台弓箭手就在上面。京剧当中诸葛亮唱空城计也是在城墙上。话说耶利哥城上方住了很多人家，其中有一家住着妓女喇合。冥冥之中自有神的安排，这两个探子见天色已晚，就进了喇合的楼。 喇合自意是风景宽广，她是一个妓女，经历过许多人生风景，个性聪慧，心地善良。喇合一看两人来到，就知道肯定有事发生，就让他们躺卧进楼里了。喇合见多识广，两个探子不言，他也不语。迦南当时是城邦国，一城一国，耶利哥城有一个耶利哥王，不多时立刻有人报告耶利哥王，今天夜里有以色列人前来窥视此地，快查。耶利哥国王下令追捕，立刻出发，东查西探，很自然就来到了喇合的家里。圣经记载，耶利哥王打发的人一见喇合就问，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是来窥探全地的。可是喇合非常的机智聪明地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了，你们快快去追赶，就别追上了。喇合巧妙地骗走了耶利哥王派来的追捕，然后他急忙上了顶楼，打开天窗说亮话，对约书亚派来的两个探子说，我知道你们是以色列人，我也知道耶和华神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的心都消化了。圣经当中用到了消化这个词，用得极妙，说明神的作为，以色列人的经历，让这个妓女喇合心里都暖到了要融化的地步了。两个探子吃了一惊，狐疑地望着喇合，意思是说你怎么能知道呢？圣经记载，喇合说，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儿心就消化了。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可见妓女喇合的心中是真真实实的相信耶和华神的。这两个探子看妓女喇合说得真诚，也便相信了他。那妓女喇合顺口就请求，我今天帮助你们，你们也要恩待我父家，并且要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意思是等到攻城的那一天，你们要保护我的全家人。两个探子也同意了，并要求喇合在军队攻来的时候在窗户上系上一条红线，并且要求他的全家人不要出门。喇合守信，遵守诺言，如此他用自己的信心和顺服拯救了一家人，在战争中毫发无伤。
灰心的酒，我靠你的山，灰心的酒。
妓女喇合的故事记载于圣经约书亚记的二章，鼓励你翻开圣经亲自读一读。喇合的生命没有改变，他心底里有着坚固的对上帝的信心。许多基督徒日日求上帝保守全家，就像喇合所求一样，如果也能有喇合的信心，那么上帝的允诺必会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后来妓女喇合脱离了妓女的生涯，嫁给了撒门，生下了波阿斯。波阿斯是圣经中的谦谦君子，路德的丈夫，他温柔体贴。 娶了路德之后，生下了俄贝德，这就成为了耶稣的祖先。这记载于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中。妓女喇合的举动在雅各书中被称赞为是异行，在希伯来书的信心一章中则记载他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对于这样有信的人，神给他们预备了更美的事。
我因信，我因信被践踏，被撕裂，你受尽试炼，圣洁的一角被鞭伤，然后你悬吊在半空，取代了日头，因为你爱我，因为你爱我，我隐形。
我是主持人可辉，
欢迎收听阅读世界。
我们的联系方式是短信13229966122，注明阅读，电邮阅读的全拼@良友.net。阅读世界欢迎您随时来做客。读赵盼儿的故事，看《梦华录》，再读圣经当中妓女喇合的故事，感觉到很相似。如果说赵盼儿这个人物形象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有很高的美学价值，那么妓女喇合在圣经文本中则具有更真实而深远的意义。今天阅读世界，可辉从电视剧《梦华录》读到了关汉卿的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又读到了圣经当中的约书亚记喇合义薄云天救探子的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喜欢谁呢？喜欢盼儿吗？喜欢喇合吗？为什么呢？欢迎你跟可辉分享你的阅读感受哦。
辉煌，笑看所有沧桑，执子之手，不负思量。
我们之前在钱塘能名噪一时，万一我们在东京做茶坊，也能风风光光呢。
姐姐们，这里是东京，没那么容易啊。
茶无论是身在钱塘山间，还是身在豫园，只要茶汤凝香悠远，便自然会有赏味之人。